直相伴，从未远离。艺术人生，
您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五晚间23点至凌晨0点的艺术人生，我是主持人依兰。今天是2023年12月15号，中国农历癸卯年冬月初三。今天古城降雪，有人说下雪是对冬天的尊重。虽然风雪来得有些急促，却也在这匆忙中为大地、道路、屋舍穿了白衫，披了白袍。最美的则是那一棵棵开着白花的树，姿态万千，美不胜收。我以为这就是冬天的盛景了。此时若有人相约品茗、赏雪、吟诗抚琴，则是神仙般的日子了。好了，今天就让我们继续来分享第十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著名作家陈燕的长篇小说《主角》
第67集。新团长丁志柔毕竟没上过几天学，11、12岁就去戏校学戏了。对于本子的好坏还真是拿不住西愁，他就邀请省市一些领导专家帮他把脉，意见竟然是截然相反。一种说好得很，对当下的金钱社会具有深刻的反思意义；另一种意见说，这就是个毫无新意、毫无价值的老传统本子，不过是秦八娃的编剧技巧高、修辞能力强，让一个精致的老坛子又装出了一坛泛着浓香的陈酒而已。有人说这个戏一定会让文化层次低的观众哭得稀里哗啦的，就像当年看《卖花姑娘》，但是都市知识阶层会觉得戏曲的确老旧，的确需要更新改造了。还有的干脆说，知识层次低的观众也未必喜欢看这些婆婆妈妈哭哭啼啼的戏了，大家要娱乐，要轻快，要看笑破肚皮的喜剧，要了解住别墅女人的时尚生活了。童心杰的主人公放弃个人事业，一心只养着个傻儿子，这已经不符合时代精神了。但说归说，秦八娃这个老编剧的功力大家还是认可的，加上是给疫情鹅牌，现代戏花钱又不多，就都同意先立在舞台上看看。谁知一立上舞台，反应最强烈的竟然是知识阶层，包括许多大学老师都觉得这是一本真正对时代有深刻认识的重头戏。内容涉及拜金与人性的扭曲缠绕，高贵与低贱的价值混淆，生命与人格的平等呼唤，传统与现代的多维思考。普通观众也是泪如泉涌，连声呼好，上座率竟然打破了狐仙节的记录，疫情额一下又红火得不得了。丁志柔开始极力想把楚家河也凑上去，他是真的不喜欢主演耍毒蛋、吃毒食。他这个业务科长在几十年的演员角色调配中，可是受够了角们的牵制、刁难、指责和埋汰。他从来都主张一个戏的主角是必须安排 AB 组的，最好有3-2个辈分，那就会把事事颠倒过来，而不用科长舔着脸去伺候那些大爷、二大爷、姑婆、姑奶奶了。可楚家河就是理解不了这个人物，排练的过程中怎么都不进戏，他觉得抱个傻儿子哭来唱去的贼没意思，观众也不喜欢看，加之又破坏演员的形象，他就慢慢的退了出来。当戏演红火了之后，楚家河也来找过他和他的老婆，可那时疫情娥演的正火爆，在下排练场已经没有人愿意给楚家河陪练了，他只落了个幕后伴唱的名分。童心杰在广州参加全国调演一炮打响，比赛赢得了大满贯，连伴唱都有奖， 一下把省秦腔团又推到了艺术创作的巅峰位置。紧接着，这个戏就被安排到全国巡演了。出门遇见的第一件事，就是易秦娥非要带着自己的儿子不可。丁志柔过去并没有觉得易秦娥有多难缠，除了那次非要生娃，死缠着单养平请产假以外，其余都还是比较听话的。只是单养平太护着这个犊子，啥都替他想着、扛着、捧着、抬着，甚至有事儿还帮他包着、捏着、揽着、顶着，他就十分的看不惯了。他老有一个观点，这些角儿不能给太多的好脸，给脸他们就容易上脸，上了脸就容易给领导蹲钩子上脸。可易秦娥这回为了带着儿子，几乎给他拍桌子了。他咋都不同意，认为出去巡演牵扯到十几个省市，国家拿的钱有限，人员是一减再减，不能把你一家几口都带了去。如果按易秦娥的意思，的确是一家四口都要去，快成一家军了。先是他救胡三元，自打易秦娥当了二团那个弼马温团长后，他救胡三元就把头削得尖尖的钻了进来，这一钻进来就磨盘压手取不利了。一逢易秦娥演戏就把他叫来，易秦娥说别人敲节奏很难受，配合老出岔，他已经不会演了。胡三元敲戏也的确有两下，技术绝对是一顶一的硬棒，论福气都没人说啥，但也都不喜欢他的臭脾气。有人说他敲起戏来严肃认真的，就像是在发射卫星制造原子弹，紧要处鼓槌都敢敲你的脑瓜，磕你的门牙。他惹了不少人都想撵他走，可易秦娥上戏离不了，也就都拿胡三元没办法。既然是重点剧目，抽几个人来也是理所应当的，这样胡三元就又卷了进来。如果说易家军的头号人物是易秦娥，二号人物是胡三元，那么三号人物就是他娘胡秀英了。这个胡秀英也是个很有意思的主，开始带着他的傻孙子跟团演出，还缩头缩脑躲躲闪闪的。后来他发现自己的女儿竟然是这样受欢迎受待见，走到好多地方就跟嫦娥下凡一样，是能稀罕一村一镇甚至一县的人的，都要出来前呼后拥。过去人们把他女儿叫小皇后，他还有些不理解，唱戏的怎么叫了皇后？只有见了这样的场景，他才知道了小皇后的意思。既然女儿都是皇后了，那她自然也该是皇太后了。开头她抱着孙子好像还有些不好意思出面，时间一长混得熟了，她也就习惯了到人前招摇走动，什么都要打问，什么都要插嘴，什么她都要发表看法。当然一切都是围绕着她女儿易秦娥的，比如吃饭问题、喝水问题、住房的朝向问题、上厕所问题、演出补贴不公的问题等等。据说易秦娥也老批评他，让他少掺和团里的事儿，可在皇太后位置上的他又哪里能管得住那张不干正就不舒服的嘴呢？慢慢的，团里人就给他起了个易办主任的外号，有的干脆叫胡主任、胡秘书长、胡太后了。别人一叫他还听得咧嘴直笑，深感滋润受用。还有一些更难听的称谓，就是老貔貅了。都说易秦娥他娘爱贪小便宜，团里走到哪里都会有瓜子水果的招待，有的时候趁人不注意，只见他娘一伙都扫荡走了。说有一回他是穿了易秦娥的练功灯笼裤扫荡的东西都装在了灯笼里，结果沉得走路都走不动了，像是扎了镣铐，而他手中还抱着嗷嗷乱叫的傻孙子，那模样很有些慷慨赴死的悲壮感。反正笑话很多，都是把他当大观园里来的刘姥姥看了。 易家军的第四口人自然是易清娥的儿子。丁志柔觉得由他娘带着留在家里，易清娥外出演出也很省心。可这个易清娥咋都要带着儿子巡演，说儿子不在身边，他整夜整夜的睡不着觉，演出很难安心。他还说在路上还要给儿子看病呢。经过的好几个省都有这方面的名医，丁志柔都想说别再折腾了，这儿子还没折腾够，你还能折腾出花来。可他知道易勤娥在这方面从来就没死过心，他也就不敢说出过于刺激的话来，反正就是劝他不要带，话没挑明，意思很明白，这么风光的一个演出团，省里还有领导带队，你领个傻子多不雅观。但易勤娥是要一根筋的坚持，并且完全没有商量的余地，一切都由我自己负责，我只让团里帮我娘把一路的车票买上就行了，钱由我掏，住就跟我住在一起，吃饭钱该掏的我照样掏，为啥就不能带着他们呢？哪条规定说我不能带着孩子带着娘唱戏了？话说到这个份上，丁志柔也没办法，就松口让他带上了。一路上易办主任、易老太后、易貔貅、胡秀英自然是没少制造段子，最让丁志柔不舒服的还不是这里，而是易勤娥。易勤娥一路的风光的确让全团人都没想到，所到之处大家对这个剧种、这个剧目、这个演员竟然是如此的推崇备至。易勤娥还不爱出席各种活动，除了演出就圈在房里睡觉、卧鱼儿、劈叉、打坐，开发他那个傻儿子的智力，引逗傻儿子走路、喊妈、喊姥姥。实在不参加不行的活动，易勤娥也是让人催促再三才姗姗来迟，可一旦到来又彩云遮月，让丁志柔有了颇多的不快。没有人知道他是团长了，没有人关心他才是这个团的一号人物，是易勤娥的顶头上司，但见安排宴席，易勤娥必定是座上宾，吃了喝了，有时还给发很多像样的礼品。而他丁志柔常常被安排在下席末座陪吃，如果是两席三席，他还根本连主桌都上不了。关键是易勤娥这个傻蛋也不懂得客气，把自己的领导介绍一下，往前推一推，让一让，或者敬敬酒，起身倒倒茶啥的，他就是那样呱坐着，呱吃，呱喝，呱笑着。他永远都不知道自己的领导是被冷落的已经牙黄脸长了。丁志柔几次都气得想起身走掉算了，遇见这样的下属，有时开销了他的心思都有。他觉得这样的哈哈风气都是善跛子过去宠的、惯的、养的，善跛子总是把角儿往前推，自己就瘸到一旁窝下了。可他不行，他的腿是浑圈的，既然是团长，就得有团长的尊严和体面，不能让这些不知天高地厚的人视领导为空气。办公室也有人给易勤娥提醒过，说再遇见这样的场面，得顾及丁团长的面子呢。他一是不爱去，硬性的叫了去，还眼色全无，一旦被人簇上主席台的位置，他脑子就潮湿的，缺了几仙能烘干的炭，短路的只剩下冒傻泡了。易勤娥还有一个重大问题是，一路的媒体都在采访，而他在接受采访时从没有提到过他丁志柔是怎么抓戏的，一说就是秦八娃为何写这个戏，他又是怎么理解这个角色的，不仅屡屡提到他的傻儿子，而且连老貔貅都捎带上了。有一次甚至把他那个黑脸舅也提到了，可就是不说他丁志柔抓精品力作的胆识和勇气，气得他几次把办公室弄来的当地报纸都撕成碎片。办公室主任还找过易勤娥，易勤娥直拍脑壳说，哎呦，我想着丁团长是领导，还需要我们表扬？可后来他也把丁团表扬了、歌颂了，人家报纸登出来偏是没有这些内容。 丁志柔就把问题还是看在了易勤娥的身上。其实易勤娥本来就不喜欢接受采访，一是嘴笨不会说，二是怕麻烦弄得睡不成觉，三是电视采访还得化妆折腾死人了，四是不想把儿子的事儿说得太多，可人家偏就关心着戏和真实生活之间的关系，搞得他也毫无办法。团里开始还老做工作，说无论走到哪里演出都得制造点响动，可一响动又把丁团给得罪了，他就再懒得动弹了。丁志柔也更是生气，说他把人活大了，团里都指挥不动了。在巡演中途的时候，团人事科打来电话说上面征求意见，要报一个政协委员，建议名单是易勤娥，但是也说了团里要是觉得易勤娥不合适也可以报其他人选。丁志柔想了想说还是报楚家和吧，默默无闻的连着排了三本大戏，给团里打下了坚实的演出剧目基础，没安排演出他也从来都不抱怨，不计较个人名利得失，常常给别人当地角做陪衬，甘当人梯，甘当绿叶，还是得多鼓励这样的好同志。至于易勤娥嘛，也不错，但这娃被抬得太高，捧得太红了，尾巴已经翘得谁都压不住了。这次出来巡演，还给组织反复讨价还价，光家里人就带了好几个，此风不可长啊！还是稳稳的朝前推吧，以后还有机会嘛。再说了，也不能把荣誉都落在一个人的身上，不是，这对人才成长也不利嘛。这事儿丁志柔悄悄给楚家和放了风，楚家和中途还专门请假回去了一趟，后来楚家和就当了委员。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有人还替易勤娥打抱不平，说委员天经地义，应该是易勤娥党，谁知他还是傻不愣愣的捂着嘴说刚好我不爱开会，一开会就打瞌睡，过去在宁州县开政协会，坐在主席台上我都睡着了，人家都笑话我是瞌睡虫呢。不管这话是真是假，易勤娥还倒真没有在他丁志柔面前提起过这事儿。要是放在别人，只怕是连他的办公桌都要掀个底朝天了。童心杰在全国巡演分三个阶段，先后持续了一年多，就在省琴最红火的时候，一种消极情绪也在慢慢的蔓延，累死累活赚不了几个钱，好地方倒是跑了不少，可越跑越穷，并且越看越窝火，尤其是在沿海城市的巡演，几乎让大家感到自己就像是要饭卖唱的了，见识多了队伍就不好带了。丁志柔感到省琴腔团真正的危机来了，巡演一回来剧团就瘫下了，一是的确太累，二是人心完全涣散了，这个涣散不是来自纪律规矩的破坏，而的的确确是来自人心，来自对这个行业的绝望与无奈。大家背着行囊晒得满脸清瘦黝黑走进院子时，第一眼看见的是一辆停在排练场门口的黑色加长小轿车，许多人还不知道这种轿车的名字，团里的留守人员告诉大家这是劳斯莱斯，主人就是曾经跟易勤娥争李慧娘 AB 角的龚丽丽。自那次争角失利后，龚丽丽就跟男人皮亮一道正经干起了灯光音响家电营销生意，他们从罗马市的小摊点开始，直干到一个大片区的总代理商，现在龚丽丽一直驻扎在深圳、广州、香港一带，很少回来，而今年突然高调的回来了，并且开回了劳斯莱斯，还说在深圳、香港都有了房子，皮亮也早不在团里干舞美队的苦差事了。两人销声匿迹仅六七年的时间，就大变活人，鸟枪换炮了。他们对一团人的精神意志几乎是摧毁性的打击。那天回到院子时，易勤娥怀里抱着傻儿子， 而他娘穿的灯笼裤里还扫荡了半裤腿从火车上收揽的大家没有吃完的瓜子水果鸭脖子。回到房里，他娘问：卧死你居团卖的车？一琴娥说：只怕是把团里卖了也买不起一辆这样的车，说好几百万呢。我的神呀，这是谁这么牛？就是团里的一个演员，我来的时候还跟我争过李慧娘呢。你看这厮，要是早知道还不如让他演戏，你去给咱增搭钱去。一琴娥说：那都是命，我要是不演戏，恐怕挣大钱的事儿也轮不到我。你女子就是个烧火丫头的薄命，你就别嫌弃了。咦，看你说的，我啥时候嫌弃你嘞？娘就是心口说说，看这一年多的演出把我娃红火的，连老娘和孙子都跟着沾了大光嘞。说着他娘就把裤腿里的东西朝出倒。一琴娥有些不高兴地说：娘，我都说了你多少次了，让你别这样捡拾别人不要的东西，你偏要捡，偏要扫荡，让人说着多丢人呢。我丢啥人嘛，都糟蹋了就好了。在旧眼沟糟蹋东西是要遭雷劈的。你看娘这不是出来时间长了要回去吗？娘知道你把钱都耗在给娃看病上了，这次回去不用你花一分钱，娘把看亲戚邻里的东西都攒够了。一琴娥也再没话说了，全团人都笑着自己娘是老貔貅，她听着也不舒服。可娘是苦日子过惯了的人，即使谁在地上撒了一粒米，她也要捡回去，不捡一天都活得坐立不安的，有啥办法呢？娘拿着自己攒下的大包包小蛋蛋的东西回九岩沟去了。在娘回去的这段日子，剧团的话题中心再不是排戏演戏的事儿了，而都在谈做生意。有的是真的开始开饭馆摆小摊了，都觉得艺不养人，该到清醒的时候了。一琴娥也被说得有点六神无主，可她还没想到更好的路数，只能守在家里经管着儿子刘毅，哪里也去不成，哪里也不想去。他一边练功，一边也背着秦巴瓦老师说的那些诗词元曲，主要也是为了开发儿子的智力。儿子但见他背诵起什么来，就偏起脑袋听。有时他背的带上了感情动作，儿子还乐呵呵的傻笑，他就背得更起劲儿了。练功是为了给儿子看，让儿子模仿，背诵是为了开发儿子的智能，再加上洗衣做饭，见天日子都是满满当当的，他也就想不到窗外的烦心事儿了。团里整单的演出越来越少，倒是有噱头组织零星清唱会，老叫他去，可儿子没人带，也就出不了门。他正思谋着请一个保姆，好把自己解放出来，出去挣点零花钱呢，他娘又风风火火的来了。他娘这次可不是一个人来的，一家除了他爹易茂才留守以外，其余的倾巢而出了。他姐易来娣，姐夫高五福，弟弟易存根，全都是背着准备长期战斗下去的生活用具，直奔西京而来。他们说九岩沟人全都出去打工了，家里除了老的小的，其他的人要是不出门挣钱，窝在沟里都成了笑话了。一沟的人都知道一琴娥在省城混得好，有了大名望，那名望就是门路，连团里争不过他的人都发了横财，买了啥子劳斯莱斯。一琴娥要是想发财，那还不发得扑哧扑哧的。原来他娘回去连山带颠的，把跟女儿走了大半个中国，见了多少个大官名流的事儿说得天旋地转的。一村人也听得一愣一愣的，没有门路的就想着到西京来跟一琴娥讨一碗饭吃了。这事儿气得他爹易茂才可没少骂他娘，说他见人就胡掰掰，把人都勾扯去，是吃你女儿的肉呢，还是喝你女儿的血呢？ 古话都说了，艺不养人，指望秦娥唱戏能把这一沟的人都养活了，麻利让别人念想都断了，一秦娥拉扯着傻儿子容易吗？外人亲戚就算了，可自家人要朝九岩沟外头奔，女儿一秦娥毕竟是块跳板，加上女婿高五福早有到西京谋事的打算，过去他是想投靠妹夫刘洪兵的，后来发现刘洪兵是个贪玩的大大爷，啥事儿都硬撑得好，到用的时候却靠不住，也就再没来找过。他一直在收药材贩药材，累得贼死，赚钱却是极度的旱涝不均。好在他的手头还攒了几个小钱，就想着到西京来发展。过去是来地不想来，现在看人家都出门了，还有的去了深圳、广州、珠海的，他留在沟里当个民办教师，一共教了七八个把逃学技巧当本事的娃娃，觉得可没面子，才答应跟高五福出门的。小儿子易存根今年也快20岁的人了，初中都没念完就回九岩沟当了沟油子，他弄了谁一个二手的破木兰青旗，见天沟里沟外的乱窜，说是在做生意挣钱，钱没挣下一分，倒是让家里贴赔进去2-3千块了。前一阵木兰也跌进了沟底了，好在人还浑全，只摔断了一只胳膊，这才接好不几天，娘就带着他到西京城来找活了。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501(c)(3)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COVID 的抗疫工作现已进入全新阶段，我们知道 COVID 的可能带来长期症状，所以请记住，全面接种疫苗对降低长期 COVID 和病重风险非常重要。2023至2024年度的疫苗可增强保护，对抗新变种病毒，提供我们抵抗病毒所需要的防疫能力。请记住，经常洗手以及在人多的地方佩戴口罩，是我们都可以做到保护自己的简单步骤。请致电1800-525-0127，并按井字键了解详情。本广告与华盛顿州卫生部合作。
第68集，易秦娥他娘带着易秦娥他姐、他姐夫和他弟，都来到了易秦娥的家里。面对这样的阵仗，易秦娥也没有任何办法，就让都先住下了。这天晚上，娘又跟他说了半晚上的话。娘说九岩沟就那么大一坨地方，该找寻的财路让一沟的人把地皮都溜过成千上万遍了，山药、火藤根这些人老几代都没挖掘的东西，现在连根都刨光了，竹笋挖的连老竹子都死了，好多树皮都当药材割干割尽了，连山鸡、地火鸡这些好看的东西都下网套走了，只剩下害死人的麻雀，真的是没有来钱的路了。你爹守着那也是还有几间破房，总不能连老屋场、老坟山都不要了吧。他娘的核心意思是无论如何让易秦娥都得帮衬着点姐姐姐夫，尤其是弟弟易存根。娘一说起这个儿子，气就不打一处来，为了上学，你爹真的是拿绳子把狗日的朝学堂里捆过好几趟了，可是刚捆去自己就磨断了绳子，从学校的窗子上翻出来跑了。你说这样的人能上进吗？回家说是要跑生意，要发家致富，要当万元户，还心野的要给家里盖房买拖拉机呢。不成器的货骑个摩托去偷人家的鸡，捆人家的狗，招惹的撵贼老汉还摔了个腿断胳膊折，害得家里光医药费就给人家赔了1000多块，老汉还躺在家里吃了几个月，他再留在九岩沟 还不得把你爹的老命给要了。不管咋说，你得给弟弟找个营生，不是？不指望他发财，但见能把自己的嘴顾住就行。这就是一匹野狼，来了你还得放厉害些，别给他好脸。易秦娥没有想到，一夜之间家里给他压下了这样重的担子。说娘吧，见娘的确是有难处；不说吧，娘也真把他这个女儿当成挑动山的人了。好在姐姐姐夫都很快在外面租了房，他也找了过去认识的戏迷给姐夫牵了些药材收购方面的线，姐夫他们就算是自己行动起来了。而弟弟这边一时找不下合适的事儿，就让先在家里待着，有娘看管留意，易秦娥也就能腾出时间出去唱堂会挣些外快了。唱戏这行在巨大的时尚文化冲击下的确是日渐萎靡了，尤其是在城市，几乎很少能听到秦腔的声音了。易秦娥他们即使唱堂会，也更多是奔波在乡村的路途上，有时一跑半夜，出一个场子唱好几版戏，也就挣个二三百块钱，给易秦娥还是高的。不过补贴家用，还算没有把日子弄得太捉襟见肘。这时省秦腔团已经有些撑不下去了，丁志柔见许多戏曲团体都顺应时势搞了歌舞团、音乐团，他也跟风组建了一个西北风轻音乐团，还兼模特时装表演。有人劝易秦娥改行唱民族通俗歌曲，走西北风的路子，说即使做模特，他的身材也是拿得出去的。易秦娥在家还学唱了几天，对着镜子也练起了扭屁股舞、走模特步。可是有一天被他舅胡三元撞见了，一下骂了个狗血喷头：“你这是亏了唱戏的闲人了，一个全国有名的角儿，还靠扭屁股卖看相讨生活，你还不如死去。”这话戳的连他娘都愣在那儿半天，不知道该咋骂他这个黑脸舅。他就这些年都没给外甥女发过这么大的脾气，易秦娥也就没敢再往下学了。加之轻音乐团用了能歌善舞的楚家和，人家放得开，也敢朝露的穿，又会跳各种现代舞，模特步也走得风生水起的。易秦娥就一身舞淡的唱戏份儿，扭起来走起来，让人觉得哪里都不对劲儿。他也就只能留在戏曲队，还唱他的老的掉牙的秦腔戏了。胡三元的确是绝望了，在宁州剧团晃荡了几十年，最后混得连个正式身份都没有。没身份也无所谓，只要有戏敲就行，可戏也敲不成了，改演歌舞了。敲鼓用了惠芳玲，一个唱小花旦的女子，人家不是坐着敲，而是走着敲、跳着敲、翻着跟头敲，他胡三元自然是敲不了。好歹有外甥女照应，来省秦腔团混一碗饭吃。谁知省秦腔团现在也搞歌舞、搞流行音乐、走模特、亮大腿去了，他个敲鼓佬明显又成了多余的人。他有时候真恨自己的外甥女易秦娥没出息，堂堂一个走遍大半个中国都吃香喝辣的角儿，扛着一两百号人的锅灶饭碗，混到最后连自己也成了多余人，好像谁都比他强，他还要去吃别人的下眼食，让社会上的混混来教唱歌、教走路，真是把先人都快亏尽了。胡三元过去从来都没有产生过绝望的念头，即使坐监狱也没想过要死的事儿，除非人家要枪毙他没办法了，否则他都是有强烈的生存欲望的人。他无时无刻不在苦练着自己的古艺，那是一种真爱，一种习惯，一种秉性，也是一种生命的指望和信念。离了鼓槌，他真不知道自己活得有什么意义了。他越来越承认自己是一个活得窝囊透顶的人。他姐胡秀英经常这样骂他，说他就是个不成器的东西，快活半辈子了，房没个房，单位没个单位，女人没个正经女人，娃也没一个， 救活了一对烂骨锤。他在心里说，不是一对烂骨锤，而是敲烂了好几十对骨锤了。说起女人，胡彩香也真是把他的心伤透了。要不是这个女人，他也许早找女人了。可就是这个女人耽误着，让他一辈子再没找到别的女人。那些年，胡彩香的男人张光荣一年就回来探一次亲，而他跟胡彩香天天一起排戏、演出、下乡开会。胡彩香认可他的技术，但见配合就是呱呱叫的彩头，加上他俩的房子也住得近，一来二去，眉来眼去的，就有了火，有了电。他最喜欢的就是胡彩香那双大眼睛，没人的时候见了他，还爱故意眨动长长的睫毛，像是要用那睫毛把他夹住一样的风骚。他犯事儿了，坐牢了，胡彩香没有因为这个而与他划清界限，相反，只有胡彩香偷偷的去北山监狱探视过他，给他送吃的喝的，送过钱。他出来后，胡彩香没有因为他身无分文而远离背叛他，依然是他给他的人生最大的慰藉与温暖。就连胡彩香的孩子胡三元也坚信是他的，但胡彩香坚持说那是张光荣的。他还问能不能验血，胡彩香说，你再别瞎搅和了，我们已经成这样了，得给孩子一个脸面。他就只能偷偷的给孩子一些关心了。最关键的是，在他不在宁州团的时候，胡彩香精心照顾了他的外甥女儿易秦娥，不仅给这个可怜的孩子争取了一个饭碗，而且一步步的把他送上了主角的位置。这是一份大恩德，一家人一辈子都是不能忘记的。可就是这个女人，跟他再好却偏不离婚。早年他还有些松动，自从有了孩子，尤其是张光荣失去了在保密厂做事的优越，调回来做自来水公司的钳工后，他就再也不提离婚的事儿了。这个搅扰了他几十年的女人，也真是把他的心伤得透透的了。他离开宁州也是为了躲避两双眼睛，一双是胡彩香的，另一双就是他男人张光荣的。张光荣的眼睛里是藏着火，藏着燃烧弹，藏着火焰喷射器的，随时都有可能喷射出来，把他的另半边脸也烧成黑锅底。胡三元在省秦腔团被安排住在一个废弃的小库房里，刚好是他外甥女儿才调来时住过的那间房。后来失火，把牛毛毡顶棚改成了石棉瓦了。易秦娥也曾说帮他在外面租一间房，可他不想劳神，说只要能支个床，能安下一个骨架子就行。这里毕竟是剧团的院子，氛围好，弄啥都方便，水电也不用掏钱。易秦娥时常会来看看他舅，给他买衣服买吃的，关心得很细致。胡三元想，一辈子只要能在这个小窝里住安宁了，迟早有戏敲，也就不枉活一生了。可是他没想到，这么快没戏敲的日子就来了，真是让他有些度日如年了。他还是老习惯，一天到晚都在抡他的鼓槌击打板鼓，害怕影响人了，就拿书敲或垫上布敲，反正不敲他是活不下去的。这一阵儿还真有活不下去的感觉了。省琴满院子都在唱西北风，跳太空舞，走模特步，正经唱戏的蔫得跟龟儿子一样，大气都不敢出了。这玩意儿老旧了，落伍了，稀晃了，破败了。好在离城市远些的乡村还有一些红白喜事保留着唱秦腔的习惯。他跟外甥女儿就像城市幽灵一样，每当黄昏时分，就被外地来的车悄悄地接出基金城，去唱秦腔，去过戏瘾，去讨生活了。他最讨厌的是他姐胡秀英啥都不懂，偏把一家子人都吆喝来给易秦娥添乱。易秦娥已经够乱的了，离了婚还带着傻儿子，他多少次说不要把心思都费在儿子身上， 没必要把自己的一生都搭进去。他听说西京有好几家托管智障孩子的地方，劝他说请人家养着，定期去看看就行了，自己还得顾自己的生活呢。可易秦娥死都不听，像是走火入魔一样，偏要带着儿子四处求医治病，眼看钱都打了水漂，他也毫无办法。自打跟刘洪兵那个混账离婚后，也有不少人来缠他的外甥女儿，可外甥女儿是个把门户看得很紧的人，谁也是轻易敲不开的。他的嘴更严实，就他跟刘洪兵离婚那档子事儿，他就问过好多回了，也没问出个子丑寅卯来，他只说过不到一块儿了。可在胡三元看来，大概远远不只是这么回事儿。他觉得好像是刘洪兵亏了他外甥女儿，这么轻松的离了掰了，是不是太便宜了那狗东西？可他外甥女儿咋都不让他插手，他也不好再去找刘洪兵算账了。反正呢就是个公子哥，自打开头他就没看上过，可外甥女儿面情软，人家一死缠他就答应了。现在看来，大凡死缠烂打的主，也都是咧得最快逃得最远，是没几个好货色的。易秦娥眼下的日子是紧张了，可他又是个傻的，除了在家里寻绳上吊，再不会找任何门路的人，他就不得不出来帮着分担点了。他看有人做红白喜事的事头越做越红火，就也买了手机广泛联络了，并且有时是打了易秦娥的旗号，还真接了不少演出的活儿。红事儿还好办，给老人过寿，给儿子娶媳妇儿唱戏，都喜新热闹，也觉得有面子。学头们是争着抢着揽生意，可一遇到白事儿，给人家唱祭灵、吊孝、上坟，好多学头就都不干了。不是他们不想挣着钱，而是请不来演员。那种演唱就像是丧事人家的孝子贤孙，唱着坐着，有时戏情还要求跪着，心里就不免犯膈应。开始易秦娥是死都不唱白事戏的，要唱也是一周年、三周年这样的白事。他舅每每给外甥女做工作，让她去唱。他说戏是唱给活人看的，也都是为了答谢乡亲。易秦娥就去唱了。胡三元知道这对易秦娥的名声有很大的损害，整个秦腔界都在议论说易秦娥都去唱跪坟头的戏了，说秦腔的脸面算是让他丢尽了。没活的时候，胡三元还是在练他的古艺，他总觉得唱戏这行不会就此算了，照秦腔历史说也是上千年的命脉了，一个活了上千年的东西怎么会说亡就亡呢？他不相信，但一日胜过一日的败落让他也不得不服那些时髦艺术的血喷大口已经把他们吞食的只剩下一点末梢神经在勉强抖动了。那段时间他老听团里的人在到处议论什么戏曲消亡论、戏曲西洋论，气得他直骂娘。这样的日子熬了好几年，突然有一天，怎么西京城里就有了秦腔茶社，并且不是一家，几乎是在一夜之间就开了好几十家。听说兰州、宁夏、青海、新疆这些秦腔窝子也都开了这种新玩意儿，说比唱流行歌都红火，难道是秦腔的春天来了？胡三元这个敲鼓佬一夜之间又突然红火起来，好多家茶社都请他去敲鼓，不知咋的都知道他鼓敲得好，说看他敲鼓本来就是一种艺术的享受。锣鼓一响，黄金万两，秦腔在茶社里一旦开锣，挣钱糊口就跟拿簸箕揽钱一样容易了。茶社太多，需要的演员乐队也多，加上这几年秦腔撂荒着，人才也都流失严重，但见一个会唱能敲的就都有了事儿做。外甥女儿易秦娥更是又有了昔日小皇后的风采，谁家要请她都要提前好几天打招呼的。她一下又想到了胡彩香， 那一口好嗓子，来了西京还不唱得钵满盆满的，他就想方设法地联系上了胡彩香。很快宁州剧团就来了一大帮唱茶社戏的。胡彩香来了，讨厌的是他那个死老汉张光荣也跟来了，来了就来了，还要易秦娥帮着找工作。张光荣是扛着那个一米多长的老管钳来的，气得胡三元直扇自己的嘴，贱，嘴真是犯贱了。秦腔茶社的兴起，在很多年后都是一些专家研究探讨的话题。眼看着黄昏没落的艺术，怎么突然以这种样式复苏了呢？仅仅是更多的乡巴佬进城，卷土重来了乡村文明的种子基因吗？恐怕是难以简单理清这种文化现象的。因为走进茶社的不仅有乡村进城的暴发户、土老板、新移民，也有老城根的老城砖、老井盖、老茶壶，而且还有大学教授、机关干部、各类职员，反正什么人都有。总之，这里是能够与舞厅、舞场、酒吧、咖啡屋和洗脚房抢一杯城市夜消费农耕的地方了。那阵儿，地县专业剧团，甚至农村业余剧团，凡是能唱的、能拉的、能敲的，都纷纷涌入这个城市。他们游走在一条条大街小巷，循着锣鼓家伙和板胡奏出的琴声琴韵，走进一个个能够一显身手的地方，撸上几板绸的，也就是唱上几板硬扎戏，以求雇主搭红上货。上货就是上钱，所谓搭红是搭给演唱者一条红绸子，那条红绸子代表着十元或者一百元钱。雇主根据对演员表现的满意程度，承诺着搭红的件数，唱得好的有一版戏可以获得上百条红绸的，而不被喜欢的也许一条都没人搭，就灰溜溜地退出去另找场子谋求新的发展与欣赏去了。这里很残酷，但这里也有一夜获得数万元搭红奖赏，从而成为茶社秦腔明星的。除了唱戏再不知生命为何物的易秦娥，突然在这里获得了尊重，获得了价值。虽然没有演本戏折子戏那么过瘾，可每晚能几十版戏的唱着，被掌声叫好声鼓励着，也算是一件很满足的事儿了。但这种境况并不长，而且很快就变了味儿。仅唱得好、敲得好、拉得好的人已经越来越少有人关注了，而更多来搭红的只会把红搭给那些美人胚子了。哪怕唱得荒腔走板，只要有些姿色，也会彩旗飘飘、红绸飞舞的。易秦娥他舅胡三元就是那么一副脸子，在秦腔茶社出兴的时候，凭着一手绝技，一晚上是要掳回几十条红绸子的。每每到关门结算时，茶社的老板都要眼红胡三元老师的人缘和财运。可到后来，他敲上一晚上戏，竟然连一条红绸子都搭不上，只能靠搭红演员的分红，才不至于羞辱的他一丝不挂。宁州剧团来的那帮人，男的混不下去，就都慢慢回去了。在他们刚来的时候，易秦娥甚至还想到了风萧萧，他还问过胡彩香怎么没把萧萧也叫来。胡彩香说再别提风萧萧了，整天喝得醉醺醺的，路都走不稳，真正成了风萧萧了，还能唱戏。易秦娥听到风萧萧这种境况，心里总是不免要咯噔好几天。没来也好，来了也是混不下去的。而胡彩香还有几个老观众，胡彩香毕竟唱得好，加上年过四十，却依然是徐娘半老，风韵犹存。要不然张光荣也不会如此不放心的跟来了，并且手里还操着那把大管钳。易秦娥给张光荣找了个修下水道的差事，他白天干活，晚上即使再累再瞌睡，也是要到胡彩香唱戏的茶社，坐在一个角落里，或是打瞌睡，或是睁着一只眼， 要紧盯着胡三元和那些不轨的半老男人。世间的事就是这么凑巧，有一晚胡彩香正唱断桥时，下面进来一个人。开始谁都没有注意，直到后来才发现是米兰，就是宁州剧团当年一直跟胡彩香抗衡的那位当家花旦。米兰并不是故意要来看胡彩香唱戏的，她是跟丈夫从美国洛杉矶回来，见满街都是秦腔茶社，就突然想听听这种乡音。何况自己从12岁开始学戏，直到20多岁才离开舞台。她是找了比自己大20多岁的丈夫，才离开宁州来西京的。丈夫因为懂外语，又有海外关系，就被派到美国做外贸生意了。她是后来去陪伴，时间一长就定居在美国了。现在回来已经是华侨身份，这个城市没有让她依恋的任何东西了，她的根在宁州，是唱戏，是秦腔。她想回宁州去一趟，可听说宁州剧团已经基本垮了，人都四处流散着，她也怕人家说回去是故意显摆，就打消了这个念头。但无论如何，他都是要听听秦腔戏的。他也很好奇，怎么西京城的许多街巷都出现了叫秦腔茶社的招牌，里面传出的也确实是慷慨激昂的板胡声，还有秦腔演唱声。他在一条古色古香的街道上游走着，突然一家装修的十分精致的窗户里飘来了白娘子的唱腔，声音是那么熟悉，简直熟悉的跟昨天才听过一般。他就好奇地走了进去，台上正面有人唱着白娘子，观众席由十几张茶桌组成，前排都已经坐满了人，而后排的桌子还有空位。米兰刚一进来，还没来得及朝舞台上细看，就有倒茶的服务员过来问喝什么茶，要什么小吃。他点了一杯红茶，要了一盘瓜子儿。也就在这个时候，他才突然意识到，那个唱白娘子的好像是胡彩香。
好了，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第十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长篇小说主角节选，小说演播赵岩。这里是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五晚间23点至凌晨0点的艺术人生。今晚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是主持人依兰，祝您冬日吉祥，我们下次再会。
嘿、hey, 听说了吗？
听说了， MCRIB 回来了，
赶快告诉粉丝们，现在还有消费满5元可